来书系列讲道第七讲，存留的安息，四章一到十三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07年9月9日，王兆丰译，2022年12月，校对甘小春，朗读赵希拉，2023年。这个礼拜我们看到的是更进一步的警告。在这段正面的充满希望的上下文里，却有一个负面的东西。让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解释一下。假设你在一支考察队里，已经知道你们要去寻找的目的藏着巨大的宝藏，随着你们渐渐接近那地方，你注意到地上躺着尸骨，说明曾经有一支探险队也来过这里，但他们都死了。也就是说，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，对吗？坏消息是他们曾经在做你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，但都死了。好消息是宝藏仍然在那里等待着你们去发掘，只要你能忍受到达那里。作者在今天早上的这段经文里说的就是这样的事情。他在继续警告希伯来教会，随着他们往天上的安息走，他们将面临的危险。然而不单单是危险，他向他们指出那里的宝藏，只要他们继续他们的信心和救主耶稣基督一起往前走，不像他们的祖宗那样，而是继续相信听到的福音。四章一到五节，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安息的应许，就当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调和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，正如神所说，我在怒中启示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其实造物之功从创始以来已经成全了。论到第七日，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，我们应当畏惧，因为还有一个应许的安息。这话听上去好像有点矛盾，你们应当畏惧，因为有一个应许，这正是作者所警告的。因为还有一个应许，这段经文以所以这个词开始。注：因语言的关系，和合本没有用所以。作者往回看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，提醒听众他们的祖宗们的不信，他要我们畏惧，想到他们的尸体散落在旷野里，他们因不信不听从神的话，结果倒在亚玛利人和迦南人的刀下，民数记14章44节。他告诉他们，我要你们想一想那些在你们以前的不信的人们，从而产生畏惧。神应许了他们一个新的国度、新的土地和安息，他们有神的话，然而他们却不相信。前面等待他们的是值得忍耐的，神的应许真的是好消息。因着他们的不信，他们认为神在戏弄他们。你可以从他们的语言上听得出来，我们还不如死在埃及，为什么要死在这旷野呢？那么老远的走到应许之地，只不过是为了死在那地的外面。神为什么对我们如此残酷呢？他们不再相信神将要赐给他们的是最好的，他的本质是好的，他的应许是好的，神在替他们征战，和他们一起征战。因着不信，他们死在应许之地之外。作者告诉他们，你们要畏惧。畏惧在今天的基督教语言里成了个肮脏的词。神从来没有要我们畏惧，对吗？神永远都是高高兴兴的，就像那个穿大红袍留白胡子的圣诞老人，从来不会生气。自从耶稣来了之后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畏惧的。这有一定的真理，基督来除去了我们的畏惧。但是请注意这里的警告， 我们不必畏惧神会突然发火，我们需要畏惧的是我们的不信，好像我们的先父那样。他是要我们畏惧我们自己，不要让我们自己把神的应许给毁了。因为作者要我们畏惧的第一件事情是祖宗们的不信。第二，从前有些人的情况就像我们一样，结果没有到达最后的安息之地。上个礼拜我们讨论过新约和旧约，的确有不同之处，但这里作者比较的是新约和旧约的相似之处。上个礼拜他告诉我们，他们被从捆绑之下释放出来，就像你们一样，他们在旷野看到神迹奇事，就像你们一样。第二章告诉我们的，他们有神的应许，就像你们一样，他们有福音传给他们，就像你们一样。他说那旷野那代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请注意，作者把注意力集中在神的信息的连续性上，同样的福音，同样的信息传给了你们，也曾传给过他们。当然内容不如现在的那么全备，虽然他们在旷野受苦，但神应许他们要为他们征战，要把他们带进迦美之地。所以他对教会说，他们也有福音，他们的失败是因为不信，他们没有像他们的同伴加勒、约书亚那样信靠神，因为他们没有把听到的信息和他们的信息调和，结果都死在旷野。作者警告希伯来教会的人们，因为他们的情况和你们的很相似，所以你们要畏惧，他们没能进入应许之地，没能进入神的安息。需要畏惧的第三个原因是，那应许给我们的安息仍然还在。如果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未能进入神已经应许的安息，那么我将会极为震惊。请注意他所说的，有一个安息为神子民预备的。第三节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，正如神所说的，我在怒中启示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下个礼拜我们还会集中精力来学习这段经文。从刚才的我们的朗读中，你们大概已经看出来了，这不是一句圣经里最容易理解的经文。我们会在安息和第七日这个概念上花很多时间。这里他说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我们还没有进入这安息。假如我们已经进入的话，那么这段经文就不会有可怕的后果，因为一旦你进入了神的安息，你就不需要这样的经文来告诉你继续往前走。一旦进入，你就不需要再被勉励不可丧失信心，免得审判临到。因此这句现在时态的经文可以用两个方式来理解，要么是将来时态的应许。注：现在时、将来时都是语法现象，出现在句子里强调或带有时间上的意义。也就是说，因为你们的救主耶稣已经在那里，我们的长兄、我们的先锋已经代表我们进入了那里，只要我们继续注目他、倚靠他，我们也会进入。正如圣经其他地方告诉我们的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凭据。我们注目在长修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未来。或者这句话也可以看作是作者用了现在时态来指将来的事情。我们会进入那安息，只要我们继续相信。作者的主要论点是，还有一个安息需要进入，因为神在诗篇95篇和民数记14章里所启示的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他是在告诉我们另外有一个安息需要进入。我们怎么知道的呢？因为神对那个世代的人说，你们断不可进入，所以那个应许还在，我不想让你们错过此应许。还有一个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，只要你们继续相信，那安息就是你们的。然后作者为我们下定义，看看他是怎么说的。我在怒中启示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神说那安息是我的，即第一人称 拥有权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将要进入的安息是属于神的，是神所拥有的。然后他好像是在说，神为什么需要安息呢？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，四章三节。然而他到创世纪二章二节，到第七日，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。请注意作者说的是什么？以色列应该进入的安息，在最高意义上从来就不是迦南的应许之地。以色列应当进入的神留给他子民的安息，从创世纪第二章一直到现在，也就是神在六日创造之后第七日所进入的安息。自从那日起，神就在邀请他的子民来进入，加入他的安息。应许之地只是神最大应许的影，这就是作者所说的。第八节更清楚了，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，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。这样看来，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。我们都知道约书亚的确进了应许之地，因此应许之地从来就不是神的安息之地。神进入他的安息是在创造之初的第七日。从那以后，教会的整个历史，神的所有儿女们，我们的目标就是进入神的安息。作者是在说，我们应该畏惧，因为那安息仍然存留在那里，等待着你们进入，你们将拥有神。这就为什么你们应该畏惧的原因，免得你们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四章十到十九节。这样的畏惧不应该使我们太惊讶。作为家长，我们经常对孩子这么做，不是吗？我们警告他们，唤起他们的畏惧感，因为我们不想让他们失去我们为他们预备的好东西，免得他们把事情搞砸了。比方说，不要到街上去玩，假如出了意外，那你可能丧命或者残废。住，我们所在的小镇就像美国很多小镇一样，尤其是最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居民住宅区内，街道都非常宽，平时车辆很少，有的孩子就在上面玩。所以我们警告你，神在这段经文里的警告就是这样，你们要畏惧，因为有如此美好的事情在等待着你们，你们若因着不信失去了的话，那就是悲剧了。那么我们到底畏惧的是什么呢？作者的逻辑是，那么第一代的没能进入应许，他们没能进入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福音，不相信神的应许，因此现在你们应该畏惧，免得你们不信神的应许。假如你们畏惧，不是畏惧神会随时灭了你们，不是畏惧神不够怜悯，不是畏惧你们的罪太大神不会赦免，你们应当畏惧的是你们自己。就像上个礼拜我们讨论过的，畏惧你们的心太容易改变，太容易不信神的美善、神的应许，所以要畏惧，免得神发现你们的恶心和不信，失去福音的好消息。不知道，不相信神真的是那么美善。保罗在罗马书里怎么说的？我们还做神仇敌的时候，神还恨我们的时候，神赐下他儿子使你与他和好，更不用说现在你已经成了他的儿子，神还会把不好的东西赐给你吗？我们根本不应该畏惧神的本质和他情愿为我们做的。我们的一生，我们的一切都是他那护理之功所致，为的是我们的益处和他的荣耀。我们的危险是在各种环境中，就像这所希伯来教会，他们来听到了福音，信了基督，想要自己的罪被赦免，想要基督这位王，突然间他们环顾四周，问自己说，为什么仇敌胜过了我们？为什么我现在受的苦比信基督前的更大？他们被试探，怀疑神的美善与应许，因而被试探， 说我不干了，我的基督信仰到此结束。从前我们是到圣殿敬拜犹太人，从前我们是到圣殿敬拜的犹太人，活得很容易，罗马人对我们还算不错，他们的试探是不信神的应许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试探是当神使试炼苦难临到我们时，我们就容易说，你看看我的遭遇，这不就证明神的应许和我们现实不是一回事吗？算了，我受够了，不干了。希伯来书作者说，不要放弃，畏惧这样的念头，警惕这样的意念，不然的话，你就与神为他的子民为你留的荣耀无分了。然后他转移了一下注意力说，今日是拯救的日子，你们要坚持相信，不可硬着心。第六到九节，既有必进安息的人，那先听见福音的因不信从不得进去，所以过了多年，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。如以上所引的说，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。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，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，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。今日还没有过去，希望我们一会儿就能明白他引了诗篇九十五篇大卫的话，你们不可硬着心，像当年在米利巴，就是旷野的玛撒，那时你们祖宗试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，我厌烦那世代，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，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，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大卫是在四个世纪之后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这些住在应许之地的人不可硬着你们的心，这就证明应许之地不是神的安息之处。第一代以色列人因着不信没能进入，因为神必有另有一个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。这就是诗篇九十五篇说的今日。接着又举约书亚的例子证明大卫是在约书亚之后说的，因为你读约书亚记就知道，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，看上去他们得到了最终的安息，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的列祖启示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，他们就得了为业，他们的一切仇敌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。约书亚记22章43到44节，要不是你读士师记，你以为一切都成就了。作者说，此今日仍然在，今天就在那今日。如果你们听到神的话宣讲，今日你们就要相信神的应许，好叫你们可以进入那真正的安息。那什么是安息日的安息呢？安息日指向的是什么？那是第七日，神歇了他一切的功。我们下个礼拜还会讨论，神邀请他的子民，你们来享受我的安息，那就是我们所指的安息，那就是我们要进入的安息。为了到达那里，我们必须殷勤地聆听神的话。诗篇作者说的今日至今仍然存在，我们当殷勤，因为我们还没到达那里，这一点非常明确也非常重要。你们要仔细听，我们还没有到那里，我们还没有进入天堂，还没完全，因此今生受苦一直都在。这不是神对你不悦的信号，只不过是一个信号，说我们还未进入天堂，安息还没有开始。请听他说的，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4章10节，下个礼拜我们会详细讲神已经歇了他的功，进入安息，这安息仍然存在，好让我们凭着信心进入。等到那日，我们的劳苦都将停止，但那日尚未到来。下个礼拜我们会从启示录来看，那些在主里死去的是歇了他们一切的功，但那一天还没到，神的应许还在，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 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四章十一节，我们仍然在应许之地的这一边，在旷野里，在应许之地的边界上，我们仍然需要进入。作者向我们清楚地显明，在荣耀的这一边，还是有可能跟着那些不信之人走过的路，结出不信之果。这也是教会设立惩治措施的必要性，是我们作为教会执行惩治的原因，因为我们还没进入荣耀。希伯来书给我们大家的劝勉是，继续相信，继续往前走，因为祖宗已经有了不信的例子。你们注意到来，作者一直在用他们的不信作为例子，第三章里两次，第四章第二节，现在他改了，不再是不信，而是不顺服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注：和合本译作不信从，看起来和前面的不信没多少差别，但各种英译本都是不顺服，不要学他们不顺服的心。不顺服的果子是不信，说到底所有的罪都是不信之罪引起的。神是这样说的吗？是真的吗？假如不是因为不信，人就不会去神的禁果。不信使我们否认神的美善、神的应许、神的道路。每次我们犯罪都是在说我不相信神说的，以为自己这样做就会快乐。作者警告我们不要学那不顺服的样子。希伯来书作者不傻，他知道荣耀的这一边的罪仍然存在，罪会在人心里扎下根，不再信福音的好消息。神警告我们，今天那些不听从神话的会发现神的话不是被动无用的，而是致命的。请看十二、十三节，神的话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灵与魂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，连心里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露的。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。很有意思的是，你读一读各种注释，有的说这好像是被加进去的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只有一个问题，一个主题，突然间把这两句话给加了进去，就好像他们比作者更知道似的。今天早上我们读了民数记十四章，神发誓，他的誓言是具有功效的，即使那样他们还是不信，他们还是善感上山顶去，结果都倒在亚玛利人和迦南人的刀下。作者说，你们看，神的誓言使他们倒在刀剑下，你们却想要站在同样的位置上。我告诉你们，假如你们不信，他的话是活的，必使你们赤身露体暴露无遗。要知道，这是一所在罗马人统治下的教会，遭到各样的逼迫，有人甚至面临生命危险，他们被羞辱、遭嘲、嘲笑。在那个非常重视面子的文化里，被羞辱是件极其重大的事情，因此他们想要走回老的犹太教去，但至少就不会遭人嘲笑。作者说，假如你们现在担心遭羞辱，你们若不再相信福音，那么到那日，神的话必将你们在他面前暴露无遗，没有任何人、任何东西可以遮盖你们的羞耻，你们的每一个心思意念都将暴露。不要以为神的话已经失去了作用，正如神的誓言当初有效，现在仍然有效。他告诉教会，你们要在苦难之中坚持相信，要么就放弃不信。你们将在末日看见神话语的力量。读一下启示录吧，每一次神子出现的时候，嘴里都有一把剑，比任何两刃剑都锋利，他右手拿着七星，从他口中吐出一把两刃的利剑。启示录一章十六节，他穿着溅满了血的衣服，他的名字称为神之道，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。启示录十九章十三、十五节，作者不是把神的话信手拈来，而是把以色列祖宗的例子应用在我们身上。 因为我们的情况和他们相似，他们不信神的话，不信神的誓言，所以神在怒中起誓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他们连这都不信，实在叫人目瞪口呆。他们想要进入，结果呢，倒在刀剑之下。神的话是利刃利剑，必要在末日审判万人。今天他告诉我们，他的话不仅仅是一些音节而已。有时候我们说话，事情并没有自动就发生。我们都没有自己的父亲，我们都有自己的父亲。答应过的事情没有发生，我们也答应别人，有时候也没有下文。但是神的话说到做到，永远有效。希伯来书作者说，你们不要怀疑神的话，神的话不是祝福就是咒诅。你们要信，在末日可以进入那安息。要是不信，你们那么会亲眼看到他的话语的可怕。圣经里不止一次，神的子民犯罪就被天使和刀剑拒之门外。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天使把持乐园的东面，有转动的火箭把守。约书亚越过约旦河，正要进入应许之地，路上站立着一位手里有拔出的剑柱。英文的刀和剑，英文是一个词。巴兰想要去咒诅以色列神的子民，路上遇到神的使者，手里有拔出的刀，告诉他，你不可咒诅以色列人，只可祝福他们。民数记22章，神的子民没有神允许就想要进入应许之地，结果都倒在刀下。民数记14章，希伯来书作者是说，神的安息之处有利刃把守，这剑抛开暴露每一个想要进去的人。所以你们要相信福音，这是唯一能够通过那把审判之剑跟随你们的长兄开路先锋耶稣基督，相信他的应许，知道他代表你们已经承受了那剑的审判，知道你们眼下的受苦比起那将来的荣耀来完全算不得什么。只要你相信了应许，神的审判之剑就已经越过了你，落在那代表你的十字架上基督身上。因此你将进入神的安息，与那造你的永远在一起享受平安休息，信福音的应许直到那一天。让我们一起祷告，阿们。